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你往何处去？据新闻报道，今年三月有一对英国的姐妹前往一个穆斯林国家做丰臀手术，就是屁股。二人来到一间整容所安排就绪，姐妹先坐，妹妹在候诊区等候。突然员工找到妹妹，对她说，你可以跟我来一下吗？她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对方委婉地告诉她，你知道手术会出现并发症。妹妹预感不妙，紧张地问，姐姐死了吗？员工点点头，正是她的猜想。诊所的员工称，她姐姐在术后的康复室里去世了，他们叫不醒她，估计是脂肪进入肺部，导致了她的死亡。妹妹想靠近遗体，却遭到对方拦阻。诊所员工将5000英镑的手术费退还给她，让她离开那里，尽快回到英国。妹妹对诊所员工的态度大为震惊，她后来对媒体说，他们给我一个信封，说这是你姐姐和你的退款，这是你的航班，很抱歉，她去世了。当你进去付钱的时候，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当你出现问题，你就成为麻烦的一部分，最好早点消失。那事情还没有完，当姐姐的遗体运回英国，妹妹和家人发现她一大部分的大脑、心脏和肺都消失了，和最可能查明死因的肠道也失踪了一部分。诊所声称死者死于手术并发症，非意料事故，我们已将遗体原封不动移交验尸官，验尸官可能摘出了部分器官用于尸检，但那都是在移交之后发生的事。英国政府证实，他们正与当地的政府保持联系，但无法确认死者送回国时是否已经缺了大部分器官。一位发言人告诉记者，我们对死者家属深表同情，我们敦促任何考虑出国整容的研究相关诊所和医生的资质以及前往国家的法规。这是一出不幸的悲剧，人不明不白死了，甚至连个全尸都得不到。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对姐妹要离开祖国，跑到一个医学、法律、人权和安全都远不如英国的国家，去做这样的美臀手术呢？可能是诊所的广告很诱人，可能有人给他们推荐，可能手术风险被低估，也可能手术费用低廉，有很多种可能性。从两个人自身看来，他们很可能有完美主义倾向，他们的上半身估计都很出色，否则整容轮不到下半身。多半他们觉得美中不足，就是臀部的丰满程度还不够， 需要补足。毫无疑问，他们怀着美好的期待出国，绝对没有想到会带出这么悲惨的结果，最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今天的经文讲到一个家庭在饥荒来临时，从以色列举家搬迁去摩押国居住，他们的目的是逃避饥荒，过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最终结果也是一场悲剧。父子三人都埋骨异乡，女主人两手空空重归故里。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在我们人生道路的一些关键路口，我们如何做选择？我们的选择将如何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当我们走错路，遭遇不幸，我们如何回转，让神把我们不幸的遭遇变成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路德记一章一到六节。当士师秉称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区居住，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念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回归，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天父上帝，我们俯伏敬拜你，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也是引导我们人生道路的神。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来启示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明白你对我们人生道路的带领，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经文的背景是士师时代，这是以色列从部落联盟走向统一王国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是从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开始，到立扫罗为王结束，时间跨度有两三百年。从好的方面讲，这个时代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占领了应许之地，他们不需要再漂流旷野。从不好的方面讲，那些见过神作为的人死后，后来的世代不知道神和神的作为，他们跟残留的敌人打成一片，甚至去拜他们的偶像，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他们反被敌人欺压，痛苦不堪。他们向神求救，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过不多久，他们又旧病复发，不断陷入太平，犯罪受苦，呼求拯救的螺旋循环，而且是每况愈下。 四世纪中反复出现这样的经文，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四世时代也被称为是以色列的黑暗时代。这种情况一直要到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出现才会真正改变。而大卫王的出现恰好是路德记故事发展的结果。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我们今天的时代跟那个时代有不少的共同点。从上帝的国度来讲，基督第一次降临，作为更伟大的约书亚，更伟大的大卫王，他已经为我们战胜了魔鬼、罪恶和死亡，为我们这些天国百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他第二次降临将会带领我们结束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我们现在是处在消灭残敌的阶段，但是如果我们轻忽大意，不持守上帝的真道，跟随得胜的君王主耶稣，我们同样可能遭遇以色列人的失败，被不幸的人诱惑去敬拜偶像，招来仇敌的攻击，陷入痛苦之中。事实上，我们的信仰生活常常处在类似的循环中。日子太平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远离主，与世俗为友，追逐偶像，把财富、享乐、地位、成就等等看得比神更重要。当我们愁苦加增，开始呼求主的怜悯，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施行拯救，我们重新过上太平日子，过不了多久又进入下一轮循环。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生活中？有没有？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循环不是不断向下的循环，而是不断向上的循环。因为我们活在基督的恩典时代，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主耶稣基督他从天降临。另外，我们生活这个时代被称为后现代相对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反传统、反权威，拒绝神启示的普世真理和道德规范。大家都效法始祖，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建立各自的善恶标准，抛弃基督、圣经的绝对真理，藐视神话语的权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人们的生活跟四世时代类似，在敬拜上混乱，把神当偶像拜，把偶像当神拜，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家庭关系上同样混乱，男女不分，城市变成索多玛的盗版。这些对我们养育敬虔的后代都会形成巨大挑战。据新闻报道，上周三乔治亚高中杀死四人的枪手，他行凶的动机之一是遭到中学同学嘲笑，说他是同性恋。在这种混乱扭曲的时代，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如果不跟基督这棵生命树连接，我们也可能像当时的以色列，变得花果飘零，子孙后代既不认识神，又不知道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特别谨守遵行主的大使命，先求神的国、 神的义，开展幸福小组这样的福音事工，主动向魔鬼的阵容发生进攻，而不是被动防守，处处挨打，被打得七零八落。回到今天的经文，路德记，路德记的作者，圣经学者没有明确的结论，好多人说是先知撒母耳，它是圣经宏大叙事中一个短小的故事，但是却是救赎历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因为它涉及新旧约圣经中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大卫王，一个是耶稣基督。路德记是圣经中很优美温馨的短篇故事，文笔生动，情节紧凑，被称为希伯来文学的珍珠。德国文学家歌德说，它是小规模作品中最可爱最完整的著作。那美国作家海明威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是写短篇故事的好手，他曾经提出一种冰山理论，意思是优秀的短篇故事都会把故事写得像海上的冰山，人们看见的只是文字描述露出海面的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的丰富内容是藏在文字的下面。路德记就是具有这种特征的经典，当然它是圣灵引导作者塑造的经典，作者的叙述惜墨如金，语言非常精炼。我们不妨看第一节，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我们都知道，当今以色列国所在地就是圣经里的迦南美地，它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也是神派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要进去得地为业的地方，圣经称它为牛奶与蜜的地方，是非常富饶，农牧业都很兴旺的地方。为什么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没多久就闹起了饥荒呢？犹大的伯利恒被称为面包之家，以色列的粮仓也闹饥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神在给他们开玩笑吗？首先我们要知道，应许之地发生饥荒绝不在上帝的旨意之外，不是因为他没有控制好气候、灾害、疾病、战争等各种因素，除了纰漏，除了差错，他需要跟选民说声对不起，我下次会注意一点。因为他是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大到宇宙天体，小到微生物病毒，全在他全权的掌控之中。那为什么他会允许饥荒临到呢？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审判和管教上帝的百姓。在利未记的26章和生命记的28章都记录了神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条款，其中规定如果他们不听信神的话，不遵行神的诫命，敬拜偶像，神就会领饥荒、灾害和战争临到他们。阿莫斯这句经文我们一起读，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作为上帝的百姓，如果我们不听从上帝的话，肯定会遭遇上帝的管教，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怎么样？他必管教。第二个原因是神要试炼和熬炼他的百姓，显明他们是不是真的信靠他，是不是愿意谦卑来寻求他。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水喝没食物，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但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不明白神的心意，不相信上帝的良善，不相信上帝的大能，结果他们不断地发怨言，惹神愤怒。而摩西他明白上帝的旨意，他切切向神祷告，在试炼中不断经历信心的得胜。同样原则也适用于我们，当我们在生活中面临艰难和挑战，我们也需要反思他临到我们的原因，以便可以做出正确的回应，合神心意的选择。如果是因为追逐偶像违背上帝的命令，我们就认罪悔改回转向他。如果神要测试和熬炼我们的信心，我们就谦卑自己，寻求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依靠圣灵去忍受试探，凭着信心在试炼中得胜。今天经文中这个一家之主在饥荒来临时，他是怎么回应怎么做选择的呢？经文告诉我们，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也就是暂时待一段时间。在第二节的经文中，我们读到这家人的名字非常意味深长，男人叫以利米勒，意思是神是我的王，太太叫拿俄米，意思是甜蜜愉快。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列，都是犹大伯利恒人。我们看看这个以神为王的人，前面提到过士师记的特征，就是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现在终于出现一个不同凡响的人，像夜空中的明星，像黑暗中的灯塔。他知道一个伟大的真理，那就是以色列虽然没有地上的王，却有一个亘古常在的天上的王，是耶和华上帝。以利米勒就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只要他的名字被人呼唤，就要唤醒神的选民，神是他们的王。这位以神为王的人，他明白上帝的旨意，愿意顺从王的旨意吗？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他既没有悔改，也没有寻求神的怜悯，甚至没有祷告，就把全家带出了应许地。我们有时候会向人高调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自己的名字代表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信实、上帝的看顾、上帝的供应等等。我们有福音的信息传给人，这是好事，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跟我们所传的信息是不是麦气呢？匹配吗？这是一个让我们不得不谦卑的问题。如果我们身传跟口传匹配，我们的福音信息就大有能力。反过来，如果口传跟身传矛盾，我们就容易成为别人的笑柄，让口传的信息大打折扣。先知约拿就是一个例子，神要他去尼尼微传福音，他买张船票去了哪里啊？去了他市，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当神兴起风浪，船要沉没， 船主发现灾难是因为他而引起的，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他敬畏创造万有的神。船上的人知道他是逃避上帝的命令，就责备他，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就这样敬畏你的神吗？所以求神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对福音的口传和身传尽可能多的匹配，免得我们闹笑话，让不信的人嘲笑我们，甚至嘲笑我们所信的神。以利米勒的选择是对神是他的王这个名字的反讽嘲笑。他带领全家走了一条跟出埃及相反的道路，告别应许地，举家迁往拜偶像的摩押地。他是基于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呢？主要是逃避饥荒。既然粮仓都不储粮，应许地其他的地方就更不用说。既然摩押的田地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何不跨个约旦河，在那里找个地方待一段时间，暂时解决生计的问题，等家乡情况好转再回来也不迟。他的选择很像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看到约旦河平原都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而摩押人呢，恰好就是罗德的子孙，这非常的 make sense， 符合世人的一般常理。我们没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这些在美国生活的人都做过好多居住地的选择，是吧？来美国上学要选择能找好工作的学校，毕业以后找工作要选择一个收入高有前途的地方，失业后找新工作，或者骑驴找马换工作也要选择地方。我们基于什么做选择呢？可能是跟以利米勒一样，首先要找能解决温饱、有衣有食有住的地方，当然最好是环境舒适有发展前景的地方。如果用羊比喻我们，我们会往何处去呢？我们多半会往有草场的地方迁移，是吧？以利米勒就是这样，他举家迁往庄稼茂盛的摩押。但是以利米勒应该是一个认识神敬拜神的人，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签。他有没有想过他的选择合不合神的心意，会怎样影响一家人跟神的关系呢？有人说以利米勒家从前并不穷，他的祖辈父辈多半是敬虔的人，也曾蒙神的祝福，所以给他取名神是我的王，要让他记得自己的身份。他太太拿俄米甜蜜愉快，因为家里什么都不缺。但是以利米勒的信仰显然没有根基，饥荒来临就显出了本相。既然我的神我的王都不管我家的生计，那我还要他做王干什么呢？既然以色列的粮仓都没了粮，那我还待在所谓的应许之地干什么呢？我们中间可能也有类似的情形，有人在教会信主受洗，参加主日敬拜查经聚会，神祝福他，给他稳定的工作、配偶、儿女，他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但是他遭遇失败、失业、疾病等变故之后， 他对神就产生了苦毒，甚至失去信心，不再来教会敬拜神，也不参加查经聚会，离弟兄姐妹远远的，去到没有神的地方，跟不信的人一样。直到多年以后，经历许多的艰难曲折，才像离家的浪子，重新回到教会，回到上帝的家中。回到以利米勒这个人，我们要来思想刚才提出的问题，究竟他的选择合不合神心意，他的选择会怎样影响全家跟神的关系呢？很显然，他带全家离开应许之地，既不合神心意，又破坏了家人跟神的关系。应许之地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祝福他，祝福他的后裔以色列人，并且透过以色列人祝福万民的地方。应许之地也是神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要祝福他们，透过他们祝福万国万邦的地方。神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在创世纪里，神创造天地，把人类的始祖放在伊甸园，神的园子，给了他们一个使命，就是要让他们做祭司的国度，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这个国度是上帝的国度，是与天堂上帝宝座相通的国度。在这个国里面，上帝是王，亚当夏娃是神的祭司，是神的百姓。这个国家的国土是伊甸乐园。当始祖犯罪以后，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去拣选了亚伯拉罕，带他来到迦南，这个向耶和华原子，向伊甸园的地方。神要在这里透过他的救赎计划，来恢复和重建祭司的国度，来祝福万民。所以这个应许地的核心不是有奶有蜜，有地上的家园有食物，而是他可以把上帝的百姓带回罗园，带回与天堂相连的国度，让他们来享受神本性的一切丰盛，把这位不认识神的国民带回上帝美好的祝福中。弟兄姐妹，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往何处去？我们择业安家，会不会像以利米勒那样，为了满足杜甫的需要，得到眼前的祝福，而把赐祝福的神丢弃了呢？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会不会在失业或者遭遇困难的时候，把主耶稣是我们的王当成一个笑话，跟圣名的群体教会轻易切割，像始祖在伊甸园那样，为了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不惜吞噬分别善恶的果子，切断与神的生命联系，自我放逐，离开乐园呢？我们会不会离开有主同在的地方，去拜偶像的国度和人群呢？像那对英国姐妹，像以利米勒家，离开应许地，失去与神百姓一同祷告悔改的机会，失去被神炼净的机会，失去与生命的源头连接的机会。以利米勒一家去到摩押，虽然暂时解决了杜甫问题，但是他和他的一家与神的关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摩押不但是个拜偶像的地方，也是与神和神的子民为敌的国。摩押人起源于挪得跟他女儿的乱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押人拒绝他们经过。摩押王召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神通过巴兰的口化咒诅为祝福。摩押人引诱以色列人行淫乱，拜偶像，以色列人为此遭受上帝的惩罚，付出24000人的生命。以色列的律法禁止摩押人入耶和华的会，就是在士师时代摩押王还在欺压以色列人。以利米勒举家迁移摩押，既不是神的差派，又不是去宣教，仅仅是因为饥荒，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与神切割，进入与神为敌的国度。他们起初只想暂时待几个月，后来却成了永久居民，与拜偶像的人群深度绑定，最终结果可想而知。今天的我们可能面临同样的处境，因为工作、事业甚至家庭的缘故，离开有神同在的地方，离开神的家、教会，去到拜偶像没有神的地方。我们最初设想也是暂时待一段时间，等处境改变就回来。不幸的是，我们实际待的时间总是比预计的漫长，甚至成为永久的居民。同样，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洁身自好，不沾染拜偶像的习俗。实际上，我们多半高估自己，我们会很快融入当地人群，最后也是跟他们深度的绑定。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我们最后的结果恐怕比以利米勒一家好不了多少。我们一起读3-5节的经文。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兰和基列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我们不知道以利米勒在摩押住了多久就死了，圣经也没有交代他死亡的原因，似乎这些都不重要。而他的两个儿子因着父亲的决定，最后也跟摩押人深度绑定，做了上帝的律法明令禁止的事，娶了拜偶像的摩押女子为妻，10年没有生育，最后也死了，留下3个寡妇。就像人的死亡先是从灵魂死亡开始，人的饥饿也是先从灵魂的饥饿开始。所以阿莫斯先知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什么耶和华的话。如果我们轻忽神话语的喂养，话语的王权，既不愿意聆听也不愿意顺从，我们自然就会从灵魂的饥饿过渡到身体的饥饿，从与神断绝过渡到与他的恩典断绝，最后身体死亡。而身体的死亡还不是一切的结束，还有最后的审判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知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竟是40昼夜没有吃什么东西，肚子就饿了。 魔鬼试探他，要他把石头变成什么？变成面包。耶稣怎么回答的？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我们把灵魂的满足看得比身体满足更重要，我们身体的饥饿早晚会得到解决。反过来，如果我们把身体的满足看得比灵魂的满足更重要，最后我们必然变成什么都得不到满足。至于恋爱婚姻，神的话里面也有清楚的教导，信与不信的不能怎样，同父异母。马伦和基甸这两个年轻人，对我们中间单身弟兄姐妹选择人生伴侣，也是一个很好的警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我们需要的供应者，耶和华的圣山必有预备，包括预备我们的另一半，我们就可以像雅各那样与神不断的摔跤，直到得着神所应许的祝福。离开神话语的王权，离开上帝的百姓，离开上帝的国度，我们可能暂时解决身体的饥饿，甚至吃美味佳肴，甚至像那两个英国姐妹暂时得到一个丰满的臀部。但是失去与生命源头、幸福源头的连接，赔上自己的灵魂，我们最终可以期待什么呢？我们一起读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回归，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拿俄米作为以利米勒的太太，开始成为作者叙述的焦点，因为她的丈夫死了，一家之主的责任落在她身上。她的出场也充满了戏剧性。这个被称为甜蜜愉快的太太，在异国他乡失去了丈夫，成了寡妇。如果说定居摩押是丈夫当时的错误抉择，丈夫死后，拿俄米蛮可以带着两个儿子悔改回转，回到应许之地，回到圣民的社群中，回到神的身边，在上帝的怀抱中寻找安慰。但是他没有做这样的选择，而是选择留在摩押，试图在两个儿子的婚姻中去寻找安慰，指望他们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但是十年过去，他不但没有抱到孙子，连两个儿子也都没了。弟兄姐妹，远离上帝的人生多半都是这样，在决定命运的关键路口，轻率地做出错误的抉择，走上一条看似光明通达，却是通往阴间和灭亡的道路。当我们发现情况不妙，还不愿意掉头回转，而是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扭转乾坤，而拦住我们回转最大的障碍，往往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知道走错了路，依然心存幻想，我们还想衣锦还乡，直到我们行囊空空，一无所有，我们才真正开通心灵的耳朵，听到来自神家的好消息，听到上帝眷顾自己的百姓，重新赐粮给他们， 拿俄米终于做出正确的决定，要带着两个媳妇离开摩亚，回到应许地。就像新约圣经里面耶稣讲的那个离家出走散尽家财的浪子，在挥霍完一切之后要回转户家。我们知道在路德记中，不但拿俄米回到了天父的家中，摩押人路德这个外邦女子也回到了天父的家中，而且她成了大卫王的奶奶，主耶稣的祖先，她的名字被记在圣经的家谱中。我们每一个罪人都是迷失的浪子，我们信主之后有时也在迷失的状态，或者陷入某种程度的迷失。我们可能迷失在对饥荒的逃避，对富足的追求中，我们可能迷失在罪恶的陷阱和深渊之中，我们可能迷失在身体和心灵的伤痛之中，我们也可能迷失在异教的风俗和文化之中，我们可能迷失在自义和自满之中，我们也可能迷失在自怜和自卑之中。不管在哪种迷失的光景，天父上帝的国门和家门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始终向我们敞开，就像他向拿俄米这个失去一切的寡妇敞开，就像他向这个摩押女路德敞开。他透过他的使者、他的儿女、他的眷顾，甚至我们遭遇的艰难和困苦，来呼唤我们回家。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如果你在迷失中听到天父的呼唤，你愿意回家吗？愿不愿意？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不需要等到你穿上锦衣华服、腰缠万贯，因为天父早已经预备了上好的衣袍，他要给我们穿上，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戒指，要戴在我们的手上。其实天父的爱不仅停留在等我们回国、等我们回家，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离开荣美的天家，降临这个堕落的人间来寻找我们。他来到我们迷失的地方，寻找我们这些自己都不知道身在何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要往何处去的人，甚至他要为我们这些想回国、想回家的人却没有办法回去的人、没有路可以回去的人开辟道路。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除去我们的罪，让我们回归的旅途畅通无阻。不但这样，他也用自己的生命来满足我们真正的饥荒。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6:35，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你往何处去？我们往何处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最智慧的做法是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祷告，问他：主啊，你往何处去？这是基督的门徒彼得问他的问题，也是我们做主的门徒应该问的问题。如果我们 是真以利米勒，以神为我们王的人，我们首先要知道主往何处去，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往何处去。如果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主要我们去的，我们就变成假的以利米勒，路德记中那个以利米勒，那个带着全家告别应许地，告别神的圣名，告别神，时常在摩押埋骨在偶像之地的浪子。求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以那个假以利米勒为鉴，做个真以利米勒，做个以神为王的人。我们最后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啊，你是我王，你是我神，
你是我神。
走离开你，不再与你同行。
天父上帝，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不管我们迷失多久，你在基督里始终向我们张开双臂，接纳我们，拥抱我们。你为我们披上主耶稣基督的义袍，把戒指戴在我们手上，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教会你的身体找回我们这些迷失的羊。求主让我们在做大小的选择时，首先求问主啊，你往何处去，好让我们能跟随你的脚中行。求你继续祝福 IM 教会，祝福我们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让我们成为你的手，你的脚，继续为你寻找迷失的羊，把他们带回神的国，神的家中。我们一起得享你永远的祝福。我们求你继续喂养你的羊，医治你的羊，洁净你的羊，让你的羊一只都不丢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我们要一生一世敬拜你，我们要一生一世跟随你，听从你的命令，走你所走的道路。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